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旧约的背景到美证书的精髓，由王语燕老师为您一一讲解。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语燕，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我们今天会讲解22课的内容，有关以赛亚书1-39的内容。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一起来复习上一课我们介绍了先知书。先知书是众先知的呼声，在当中我们讲解了先知的定义、先知的共同特征、预言的一个性质，以及先知宣讲的信息的共同主题和先知所处的历史背景。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先知。在古希伯来文有三个的词语是表示先知，分别是察觉、看见和呼召。因此我们归纳出先知就是那些蒙神呼召、被神拣选、向当地一群急需要聆听神信息的百姓去宣讲神话语的人。通常我们所讲的先知一般是指那些生活在大约公元前800年到450年，担任着神特别的使者，他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向百姓说话的人，也可以称他们为古典先知，而他们所讲的信息则称为古典预言。在圣经当中记载最早的三位先知是摩西、撒母耳和以利亚，他们是先知的鼻祖，而他们三位为古典先知的来临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先知他们来自很多不同的背景，但他们仍然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主要有六点。首先，先知们都有一颗把自己全然献给神的心。第二，先知们有强烈的蒙召感。第三，先知们都是使者。第四，先知是传递当代信息的人。第五，先知是传递预言的人。最后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先知是富创意的人。预言的性质，基本上预言是从神而来的信息，先知就是以神的权柄来传递这信息的人。先知们呼吁凡敬拜神的人，不单只要用嘴唇来敬拜神，更需要在日常生活里面顺服神的带领。同时，先知也呼吁人以公理和正义成为信仰的中心。圣经的信息不受时间的限制，先知的话虽然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说过了，而且绝大部分都是针对当时的人和事，可是先知的信息今天仍然向我们说话，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因为这些的信息都是从神而来的。第二，这些的信息是扎根于真实的生活。第三个原因是，这些的信息是针对着人类的本性。最后一个原因就是，这些的信息是讲论罪的问题。先知的著作有共同的主题。圣经的预言大部分是透过先知以口述的形式或文字的方式来传达的。而圣经的预言有别于其他古代近东的预言，主要因为有四点方面的区别。首先，圣经预言是对全民说的，而不是仅仅对统治者说的。圣经的预言注重人的态度，而不是他们的礼仪。圣经预言包含着道德命令。圣经预言考虑到百姓行为的深远影响，而不是只是注重当时的影响。而 先知们他们的著作共同的主题主要有守约、耶和华的日子和弥赛亚的观念。守约这个主题又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守约是包含着一个呼召；第二，守约是包含着另外一个呼召，就是个人的圣洁；第三，守约表示了神的百姓要和睦相处。而耶和华的日子也包含有三方面的内容，就是神对不信者的审判、神的圣洁，以及神愿意赦免他的子民，并且神的子民必得到救赎。弥赛亚的意思是受膏者，在旧约弥赛亚这个词通常是用于君王，而在新约里面则常常是提到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古典先知的历史背景正好就是犹大和以色列面对的三大势力，也就是亚述、巴比伦和波斯的时期。而在这三大帝国的历史里面，在亚述人称霸期间的先知主要有以赛亚、何西亚、阿摩斯、约拿、弥迦、纳洪和西番雅。在巴比伦统治时期的先知有耶利米、以西结、但以里、俄巴底亚、纳洪、哈巴谷和西番雅。而在波斯统治期间侍奉的先知主要有约尔、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是第二十二课的内容，就是讲解以赛亚书一章到三十九章的内容。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到先知书的讲解。求你帮助我们透过这些的先知，让我们更看到主你当日如何的呼召选择你自己的仆人。求你也使用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学习。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我们今天会讲解以赛亚书前半部分，也就是第一章到三十九章的大纲和内容，以及一些背景的资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纲，大纲主要有十四部分。在第一章一节到三十一节是第一部分，是对犹大的一个开场白。而第二部分是从第二章到第五章，是启示神的审判。第三部分也就是第六章的内容，讲到以赛亚蒙召。第四部分是第七章一到十七节，讲到以马内利的兆头。而第五部分是从第七章的十八节到第八章，是讲到亚述人将要入侵。第六部分是第九章的一到七节，是描述弥赛亚时代。第七部分是从第九章的八节到十章的四节，是对以色列的审判。第八部分是对亚述的审判，是在第十章里面记载。而第九部分是进一步的描述弥赛亚时代，是在十一章到十二章里面。第十部分是列邦的神谕，是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三章。第十一部分是一个小启示录，是从二十四章的一节到二十七章里面。第十二部分是祸灾神谕，记载在二十八章一直到三十三章里面。第十三部分是一个末世总结，三十四章一节到三十五章十节。而最后一部分呢，也就是第十四部分，是讲到一个历史的插曲，是讲到西西家王朝的一个高峰与低谷，记载在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在我们看内容之前，我们一起来看看当时的一些背景资料。有两件的事情一前一后把以赛亚一生的事工夹在中间。我们知道以赛亚开始献身服事是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在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八节里面。我们也知道他记下来的一些经历是在西拿基利危机的时候。虽然我们很难把日期定得很准确，不过我们知道以赛亚活跃在公元前七百四十二年到七百年之间。当西拿基利危机过后，以赛亚仍然做工了一段时期。不管怎样，我们可以说以赛亚的侍奉年期很长， 事工也很重要，而传统上认为整本的以赛亚书都是先知以赛亚所写的。之前的39章的信息是针对当时的1月14而言的，而40章到66章的信息则是双重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弥赛亚的预告，而第二个作用是以色列未来的一个预告。我们要记住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这是和以赛亚以及其他先知有关系的，就是以赛亚是一位传递信息的人，而不是一位作家。他先把信息说了出来，然后才被记录下来。有些的圣经学者他们建议，在以赛亚的信息里面可能有某一些部分到了后来才被他的门徒收集和记录起来。另外，圣经学者也为了1章到39章和40章到66章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些的讨论，而前半部分的一个历史背景很符合以赛亚生活的时代，可是后半部分所反映出来的历史背景大概是在以赛亚死后100年，也就是被掳在巴比伦的时代。因此有些的学者认为40章到66章并不是出自以赛亚的手笔，而是在流放到巴比伦的期间有一位回到耶路撒冷的不知名的先知所写的。我们要了解以赛亚书这个时代的背景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段的时期发生了一些事情是帮助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以赛亚的书信的信息。其中有3个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危机。第一个的危机是亚兰危机和亚述合约，这一个的危机在以赛亚事工里面的早期就已经出现了。那时亚哈斯接续他的祖父乌西亚做犹大王，当时北国以色列和亚南结盟，两个国家联军要对付犹大，并且采取了一个军事的行动。亚哈斯听到这个坏的消息，在圣经里面以赛亚书7:2里面记载说，王的心和百姓的心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亚哈斯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他向那位又贪又狠的亚述王求助，并且当亚述王接到这样的请求的时候，他马上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一口回答亚哈斯的一个请求。而亚哈斯很快就看见了以赛亚所说的实在是对的，因为3年之后亚述大军削平了亚南国的首都大马色，正如以赛亚预言的那样，10年之后亚述的大军使撒玛利亚也成为了废墟，并且将北国以色列的人民流放到异地，神的话都得到了应验。第二个的危机是亚实突的叛变。在公元前713年，亚实突和几个小城邦一起的背叛亚述，埃及也趁机的浑水摸鱼，答应支持他们的叛变。因为以赛亚的干预，犹大国没有参加这一场的叛变，这是一个聪明的决定，为国家免去了一场大祸害。第三个的危机，西拿基利的危机。西西家作王的时候，亚述王西拿基利围困了耶路撒冷城，当时的情势非常的危机，整个的城市将要覆灭，并且这个城市到底有没有得救呢？在以赛亚书28章及36章、37章里面都记载了以赛亚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他所传达的信息。第三次，以赛亚呼吁百姓要有信心，他知道耶路撒冷的百姓唯一的防御就是要信靠神。这一次以赛亚宣称耶路撒冷必不会受到危难，因为他深深的知道信心是耶路撒冷的最佳防御。结果神也真的以奇迹般的拯救了耶路撒冷。我们看一下以赛亚先知，大多数的先知都不在当时的宗教组织和政治的操控下做工的，可是以赛亚却不同，他正是在这些的架构下去做先知。 虽然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但以赛亚很可能从小就在耶路撒冷王族的圈子里面长大。按照传统的说法，以赛亚的父亲是亚玛谢的兄弟，而亚玛谢则是犹大早期的王。如果这是真的话，我们就不难看出为什么以赛亚在犹大历任的诸王面前能够从容自在，更加的明白他为什么会愿意在当时的架构之下去工作。众多的先知事迹里面，以赛亚是我们知道最多的一位。以赛亚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已经拯救，他宣讲的信息是强调神的恩典和慈爱，故此也有一些的解经家称这一卷的书作为旧约的福音书。他所娶的妻子也被称为女先知，在以赛亚八章三节里面，而这个的称呼可能表示这位的女先知也曾经说过的预言，或者只是表示她是先知的妻子。而以赛亚至少有两个的儿子都取了很有意义的名字，他其中一个儿子叫斯亚亚述，意思就是神要存留忠心的渔民，并且他另外一个儿子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意思是宣告神迅速审判犹大的敌人。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我们今天讲解的是22课的内容，有关以赛亚书一章到39章的内容。刚才我们讲解了以赛亚书的大纲以及前面的一些历史背景，下面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内容。以赛亚是犹大宫廷的先知，他主要是向犹大发预言，但也有的时候会向以色列和列邦说预言。在第一章里面，以赛亚先知陈述神对他子民的严厉控告，百姓们反叛的行为使得神想起了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情况，于是先知以赛亚就呼吁百姓要悔改，好使他们蒙赦免得福气。但属灵的败坏已经从领袖一直到下面都是渗透到百姓当中，于是先知只好给他们选择，到底是悔改蒙救还是灭亡。以赛亚书第二章到第五章里面启示了神的审判，先有一段是将临的福气，神将来的国度，包括有神的子民、神的殿和神的平安，接着带出三段审判的训词，先知呼吁百姓要认清神的道，宣告神要审判犹大的领袖和犹大的妇女，并提及神的苗裔将要来临。而在第五章则是著名的葡萄园之歌，以及针对列邦的六项灾祸。以赛亚书第六章到第八章是讲到以赛亚先知的蒙召以及以马内利的兆头。以赛亚是在乌西亚王驾崩的时候，大约是公元前739年被神呼召。在异象当中，以赛亚看见神绝对的威严与自己的有罪，于是撒拉佛用炭沾他的口洁净他，并且透过他宣告神子民的无知。但神的应许要审判之后仍然会兴起正义的渔民。在公元前735年到公元前732年发生的叙利亚以法莲的战争，就是当时亚兰王利顺和以色列王比加，他们希望与犹大王亚哈斯结盟，共同的对付亚述人的侵入。以赛亚先知就鼓励亚哈斯要信靠耶和华，拒绝加入联盟，并把从神得来的兆头显给亚哈斯看，以坚固亚哈斯。而这个的兆头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兆头。 但亚哈斯却拒绝看兆头，他企图依赖亚述人。结果在七章十八到二十五节里面说到，犹大的地土将要遭毁变成荒凉，而在八章五节到二十二节里面说到，并且犹大要面对神的审判。以赛亚书第九章到十二章描述了弥赛亚时代和神对以色列及亚述的审判。弥赛亚时代的描述一头一尾地包裹了神对以色列及亚述的审判，表达了神是全地的主，他既有公义也有怜悯。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在以赛亚的描述里面有更伟大的名字，那就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弥赛亚的工作将接续大卫的王位，以公义永远统治这个国度。在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分别描述了耶稣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在弥赛亚的时代，甚至连野兽也可以再度的和谐共处。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十二章六节里面，神的子民将要欢欣歌唱。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十三章到二十三章这一段的内容。这一段是以赛亚书列邦神谕的部分，描述了神将要怎样对付古代世界的其他邦国。而这些的预言让我们更加的持守一个真理，那就是神是所有邦国和民族的主宰。在十三章一节到十四章二十三节里面讲述了神对巴比伦的审判，而接下来十四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里面是神的旨意将要临到亚述人身上。在十四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以赛亚先知向非利士人表示神仍然要保护他的子民。在十五章一节到十六章十四节里面描述了神的审判怎样临到摩押，而接下来是对大马士革和以色列的审判，记载在十七章一节到十四节，而十八章到二十章则是对古时和埃及的审判。二十一章是进一步向巴比伦发出的审判，并且简略神向以东和阿拉伯发出的预言。二十二章一到二十五节里面是以赛亚宣告耶路撒冷遭审判的日子。二十三章一到十八节是记述了神对推罗的旨意。我们看一下二十四章的一节到二十七章的十三节，这一部分看起来好像是启示录的一个浓缩本，因此许多的学者他们会称以赛亚这一部分为小启示录，它是十三章到二十三章的一个高潮，当中宣告了神对世界的最后审判以及他子民最终所得到的拯救。以赛亚先知他先用一个强烈的语气宣告大地将要遭毁灭，然后带出了神要战胜他的敌人，神的子民将要唱出另一首的诗歌去歌颂神的拯救，最后神要使以色列回转归向神，并且带领他们回归团聚。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到三十三章里面包含了五个的祸灾神谕，这些的神谕向不同的民族和邦国宣告了他们的命运。三十四到三十五章是末世的总结，它是二十八章到三十三章的一个高潮。这五个祸灾神谕是指的是二十八章一到二十九节里面讲到以法莲的祸，而二十九章里面是讲到亚利伊勒的祸，三十到三十一章的九节是讲到外邦联盟的祸，而三十二章一到二十节里面是讲到祸患中的一个盼望，最后呢就是亚述的祸是在三十三章一到二十四节。以赛亚书三十四章是描述了神最终要向列国报仇，而三十五章则是记载了 凡认识神的人将要获得的喜乐。最后就是36章到39章，是一段历史的插曲，记述了西西家王的高峰和低谷。这四章书的作用就是把以赛亚这卷书的前半部分1章到39章和后半部分40章到66章连接起来。虽然从时间上来说，后面两章的记载的事件所发生的时间要比前面两章要早，但正好说明了以赛亚并不是按时间的顺序来记述。36章到37章的内容是关于亚述的，讲述亚述王西拿基利对犹大王西西家的威胁以及神及时的拯救。而亚述当时正是以赛亚书前半部分所描述的古代世界的霸主，故此这样的铺排正好表示这两章是上半部分的完结篇，而38章到39章的焦点是巴比伦。38章讲述了西西家患病与康复，39章讲述了巴比伦王米罗达巴拉旦差遣使者造访西西家王，他的结果就是西西家王很愚蠢地向巴比伦人展示了自己的财富，而巴比伦帝王正是后半部分，也就是40章到66章所记载的主要历史背景。今天我们讲解了以赛亚书前半部分1章到39章的大纲，还有它的历史背景以及内容。有关神学主题，我们留待下一堂课里面再介绍。我们今天的讲课就到这里，我们有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我们在当中一起学习以赛亚书的前半部分，我们看到你如何呼召你自己的仆人，并且你使用他向列邦宣讲你自己的信息。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侍奉道路上，我们愿意学效以赛亚先知。愿主你赐福我们的学习，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一道路，因此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我的心愿他知道，我的祈求他听到，他的话与我喜爱，我便为有福。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